大陆银行职员卖艺拉存款，揭露金融危机。美国华府阵亡将士纪念日社区游行，法轮功受欢迎。台北陆配校园直播被警方发办引热议。澳洲智库警告，一带一路债务或成政治筹码。美国警告意大利车胎巨头，中共持股恐遭禁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28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一则抚顺银行职员集体在街头卖艺的影片火爆网络。影片中身穿制服的银行职员在街头献唱明天会更好。在抖音平台，这条影片亦引发大陆众多银行从业员的感叹。X 平台有网友说，中共金融海啸已经来了，危机面前银行为了拉存款已经不择手段了。近日在抖音平台，一位疑似抚顺银行的低层职员发表一则抚顺银行近期在社区活动的影片。影片中多位身穿银行制服职员在社区举办拉存款活动，背景是在一个红色的大气球拱门前，拱门上写着抚顺银行某某分行冲刺存款400亿的大字。拱门前有八九个银行职员一边拍手一边唱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影片上备注一行字，写着日常不但要办业务，还要去街头卖艺，卖艺不收钱，还要送礼物给客户，这个是什么世道啊？生活艰难啊！这段影片一出，立即引发大量网友讽刺，其中有不少在大陆银行的从业员在影片下面留言，倾诉现在中国银行业要拉存款的乱象。一位湖北网友说，无论你是不是内向，翻工之后你会做出你以前绝对做不出的丢架的事。一位广东的银行工作的网友说，求下你啊，千祈不要被我们的行长看到啊。一位福建邮储工作的网友说，我们邮政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下乡帮养殖户办贷款，半年之后发现整个邮政都在卖本地鸭，因为好几个养殖户还不到钱，他们只能够帮忙卖客户的资产。一位四川网友说，你敢算得是什么啊？我弟弟啊，为了拉存款啊，还要陪富婆啊。还有一位广东银行业工作网友回复说，我们这间银行的柜位职员还要安排去下乡插秧干农活啊。近日媒体还爆出，在兴业银行存1000万就能够帮他的子女在出名的企业实习，这一举动更暴露中共金融机构可以洗钱买职位，甚至美国华尔街和微软谷歌中共都搞得掂啊。其实中共银行业颓废的情况之前早已经有迹象，中共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已经有超过2600间银行分行关门。专家分析，中国金融海啸已经来临了，越来越多银行限制提款、限制转账、限制取外汇的影片传出来，不但要调查用途，还要调查来源、房产证、结婚证，你敢拿钱就报警。网友表示，如果银行连基本营运都维持不到下去，你存在银行的钱安全吗？讲近一点，从2022年4月就开始的河南村镇银行爆煲，导致几十万存户无办法拿回这钱，已经引发河南大规模抗议和维权行动，到现在还在持续。5月27号凌晨，很多存户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河南监管局门口露宿维权。这些存户表示，郑州各大酒店都禁止他们入住，而现在在维权现场，当地政府还动用了大巴进行遮挡，避免路过的车辆和行人看到这一幕。有存户在 X 平台发表文章，怒斥中共河南金融监管局长秦汉峰，他说，你只需要告诉这些存户听，他们的存款究竟是哪个冻结就可以了，为什么是都要用大巴遮挡住你们的门口呢？ 5月26号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为纪念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军人，美国设立了这个法定节日。在当日，华府部分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罗克韦尔市和瀑布教堂市举行的两场游行，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大纪元28号报道，收睇游行的维珍尼亚州教师迪亚斯表示，这个游行不单止展现了对阵亡士兵的尊重，同时亦将令我们所有人为这个国家而团结。迪亚斯表示，法轮功的学员队伍非常好，他们的音乐很平和，花车上的功法动作展现很柔和，在整个游行队伍中显得与众不同。他对法轮功的修炼原则表示赞赏，他说，真善忍的价值正是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我们需要去实践的价值观，我们太忙于自己的生活了。维珍尼亚州的阿姆斯特朗女士退休前曾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门助理总监，她目前亦是一间非牟利机构的董事。她说，这个是最好的游行之一，收睇游行的人很多，政治人物、市议员和社区都会参与。阿姆斯特朗女士表示，她知道法轮功，法轮功是一种精神信仰，但在中国受到迫害。她说，美国这个国家尊重大家的信仰，上帝会保佑他们的。对于中共正在渗透美国，利用特务和美国主流媒体攻击法轮功团体的行为，阿姆斯特朗建议，美国应针对这些情况对法轮功团体伸出援手。他说，美国有司法管辖权，我们需要帮助那些正在遭受颠覆或可能遭受颠覆的组织。长期高压力伤身，还会搞乱代谢。三高代谢宝用印度人参、同次五加等天然成分，帮你双向调整血压，舒缓压力引发的代谢问题。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北美免费热线加1-866-520-5201。台北一名大陆配偶女子近日因为在小学附近直播，被控妨害秘密等罪，被警方移送法办，成为全台湾首宗。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 BBC 报道，这名姓刘的52岁大陆配偶女子在台北市民生社区小学一带带着手机沿路拍摄，画面中清楚拍到小朋友的面部，并标注台湾现场直播。有家长报警说他不听劝阻，态度嚣张，警方调查后认定他触犯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少儿权益保护法，已移送台北地检署进行调查。台北市社会局表示，将追踪后续结果，若违法最高可罚款新台币60万。学者指出，以往类似拍摄行为极少移送法办，顶多被要求删除。这次直接提出刑责，凸显两岸紧张下台湾社会对中共渗透的高度警觉。不过亦有声音质疑，公开场合拍摄是否能构成妨害秘密呢？如果是外国游客拍摄，是否都会被这样对待呢？事实上，近期已经有不少抖音、小红书用户上传台湾校园相关影片，部分拍摄地点集中在新北、新竹等地。有人担心这些影片可能被用作中国对台作战的参考。就事件，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庄家荣表示，台湾街道资讯多数是公开的，卫星图和谷歌地图早就能够浏览，是否一定要靠大陆配偶收集，仍存在争议。不过他亦强调，这类拍摄行为联系到民工武客的背景，令台湾人更加戒备。另外，雅雅、小薇等大陆配偶最近因为武统言论陷入争议，亦令台湾人对大陆配偶行为越来越敏感。两岸自1987年开放民间交流和通婚，据台湾移民署统计，目前约有36万名大陆配偶在台湾，其中14万人已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有定居身份。 澳洲智库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全球最贫穷的75个国家今年将面临偿还中共巨额贷款的高峰期，多数债务源自一带一路倡议。报告警告，随着美国削减对外援助，中共可能藉机将这些债务作为政治筹码，对脆弱国家施加影响。据《卫报》和法新社报道，澳洲莱伊国际政策研究院近日发表报告说，2025年发展中国家预计将向中共偿还约350亿美元的债务，其中约220亿美元的还款来自全球最贫穷的75个国家，多数与中共一带一路有关。报告指出，中共在2010年代中期加快对外贷款，当时提供宽限期，而这些宽限期大部分在2020年代初陆续到期，现在进入偿还高峰期，正是这些国家经济最短缺的时候。中共又在这个时候收紧贷款，导致这些国家资本外流压力剧增。智库担心中共可能利用这些高额债务作为政治工具，尤其在川普政府大幅削减对外援助的背景下，借贷国面临两头受压的局面。报告还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共近期向多个国家提供巨额新贷款，这些国家包括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所罗门群岛、布基纳法索和多明尼加共和国，这些贷款经常发生在这些国家和台湾断交，转而向中共建交后的18个月内。不过报告亦指出，中共自己亦面临两难，一方面要在外交上应付脆弱国家的债务重组，另一方面国内经济放缓，要求偿还贷款的声音亦在上升。莱伊研究院表示，由于中共一带一路资金流动缺乏透明度，他们所依赖的世界银行数据可能低估了真实规模。美国研究机构 Aid Data 早在2021年就估计，全球对中国的隐性债务可能高达3850亿美元。美国政府近日对意大利知名车胎制造商倍耐力 Pirelli 发出警告，由于中共对他的投资控股，他的产品在美国可能面临禁售。根据彭博社27号报道，目前中共的国有企业中化国际透过子公司中国化工橡胶拥有倍耐力公司37%股权。美国商务部早在4月就致信给倍耐力，指出他部分车胎产品整合数据处理软件，以此违反美国禁止中共控制技术进入美国市场的规定。如果情况属实，这些倍耐力产品恐怕将无法进入美国市场。自2015年收购以来，中化国际虽然一度成为最大股东，不过它和意大利方面的管治权之争亦逐步升级。2023年，意大利政府更引用黄金权力法案削减中方股东权利，包括禁止指派行政总裁、限制技术浏览、削减董事席位等。面对美国对中共科技渗透的警觉升级，尤其在川普政府主导下，美国已宣布2025年起禁售中资背景公司生产的汽车软硬件，并分阶段在2027年和2029年全面禁止中国产软件和硬件产品。这个政策对倍耐力影响重大，因为它全球营收有1/4来自美国，尤其是高端智能车胎在美国市场需求强劲。为了降低风险，倍耐力董事会已经在今年3月正式要求中化集团将持股比例降至低于意大利方面主要股东 Camfin 的 26.4%。 在4月，倍耐力进一步宣布中化已不再拥有控制权，并表态将继续调整企业管治结构，力求同中资切割，向华盛顿传递去中共化信号，以避免全面制裁。外界认为倍耐力表面上中资控股比例较少，并没有放松美国的警惕，美国政府更加重视的是实际运作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关键技术和数据安全领域。即使持股比例下降， 如果中方仍可能通过董事会合作协议或技术渠道施加影响，美国政府仍然会将它视为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